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月6号，公元2004年2月2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前政治犯达娃去世；美国加州藏人在藏历新年抗议中国西藏文化艺术展；美国国务院全球人权报告指责中共践踏西藏人权；西藏独立徒步游行在坚地港城宣传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93运动发布的悼念声明中透露，西藏前政治犯达娃因病不幸往生。1959年因他的哥哥简增流亡印度，家中财产被中共没收。1960年到1964年，达娃被强迫在拉萨纳金电厂参加劳动。1965年至1966年被强行参加修建林芝巴依电厂的施工项目。1980年西藏流亡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参观布达拉宫时，他高呼西藏独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中共当局企图逮捕时，在民众的掩护下逃脱魔掌。1985年中共举行所谓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日时，达娃被捕在拉萨谷子监狱中监禁4个多月。1987年他前往印度朝圣，2个月后返回西藏。1988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纪念日，达娃和部分西藏人士高举西藏国旗，在拉萨的八角街进行示威游行，遭到当局的逮捕，判处3年有期徒刑。2年后他身患疾病，获得保外就医。1998年再次以政治嫌疑的罪名被捕，并且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监禁在拉萨堆隆德进县境内的劳教所进行劳动改造。2001年6月刑满获释，2003年年底开始病情持续恶化，于2004年2月22号晚上不幸去世。93运动的声明中说，已故拉萨措美林的达娃是一位杰出的西藏爱国人士，他生前每个月定期到拉萨的各大小监狱中去探视西藏政治犯，并且把他仅有的一点生活积蓄都捐赠给在监狱中的西藏政治犯，甚至把他自己家中的生活用品都送给在社会上遇到困难的西藏前政治犯们。为了沉重悼念拉萨措美林达娃的不幸病逝，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93运动将在即将召开的传召大法会上发放布施，并且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禀报，为达娃祈愿，向已故西藏著名政治犯拉萨措美林达娃的所有家属致以慰问。93的声明中最后呼吁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团体和个人监督中共继续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图登隆日和西藏人民议会对西藏前政治犯达娃的逝世致以了沉重的哀悼，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了慰问。达娃于1937年出生在西藏首都拉萨，从小在拉萨色拉斯麦茶藏出家为生。1959年西藏沦陷后，数次被中共当局拘捕监禁，在监狱中遭到各种虐待后身患疾病，最终医治无效，于藏历木猴年初二本月22号在拉萨措美林他的家中去世，享年67岁。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加州藏人在藏历新年抗议中国西藏文化艺术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安娜地区的博沃斯博物馆中正在举办的中国西藏文化艺术展遭到依据在当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的抗议，并认为中国政府对该博物馆施加了压力，使其被迫屈服。本月21号是藏历新年初一，依据在世界各地的藏人独以不同的方式庆祝这一佳节。 但是美国加州圣地亚纳地区的西藏团体于当天在博物斯博物馆外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据美联社报道说，2月21号，约有75名藏人聚集在当地的博物斯博物馆外高呼抗议口号，还有10余名来自印度的喇嘛用大号在现场吹奏佛教音乐。政治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和社会制度民主化的弱点，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直接或间接地打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宣传活动。据了解，博沃斯博物馆曾经多次同中国政府和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间进行协商后，于2003年10月开始从西藏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等著名观殿中的第14世达赖喇嘛的袈裟和佛教用具，以及佛像和唐卡等共计200多件文物首次运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安娜地区进行展览。另外，依据在美国威斯敏斯特地区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丹增决定曾经职责博物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西藏文化艺术展脱离了现实，并且忽视了有关西藏的真实历史和西藏独特文化正在面临的各种侵蚀的问题，以及中共摧毁西藏的寺院和学校等严重存在的问题。同时，加利福尼亚藏人组织和洛杉矶西藏游协以及奥兰基西藏游协等组织也对此展览表示过强烈不满。据了解，这次展览一直延续到今年4月16号为止，并计划结束对圣地安娜地区的展览后，将继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城市以及在旧金山等地区进行展览。
美国国务院昨天发表了2003年度全球人权报告，报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仍然不好，继续存在大量和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中国政府对报告表示不满，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国务院本周三发表的人权报告对世界上19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了评估。报告中有关中国的部分长达149页。报告说，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仍然不好，政府继续犯下大量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中国公民没有和平改变他们的政府的权利，很多公开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受到骚扰、拘押和囚禁。对于那些被当局看作是威胁政府权威或是国家稳定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团体，当局总是很快地采取压制的行动。报告还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国际反恐战争为他们严厉打击新疆分离分子以及独立的穆斯林宗教领袖的行动提供正当的理由。报告还表示，西藏自治区以及一些藏区的人权状况也仍然不好。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的新闻发言人杰米森说，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一环。针对国务院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记录提出的批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孙维德说出了这样的反应，这是他再次不顾事实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无端的指责，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中国政府一贯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人权报告还说，香港政府基本上尊重居民的人权，香港的法律和司法系统提供了有效的方式来处理个别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过，报告也列举了香港主权移交之前以及之后都存在的一些人权问题。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了宣传西藏问题，呼吁国际各界关注西藏现状，流亡藏人从本月11号开始展开的达仁萨拉至新德里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活动昨天抵达印度坚地港城市。正值藏历幕后新年之际，80多名流亡藏人参加举行的西藏独立和平徒步活动从达仁萨拉启程已经步行了将近半个月。截止今天， 徒步行程约330公里，活动受到印度民众和流亡藏人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西藏青年会常务委员洛萨以西向本台说，西藏独立徒步活动昨天从印度摩哈里地区进入班加尔首府坚地港城市，整个活动在坚地港市中心徒步游行的同时，大量宣传西藏问题，并且向民众散发传单，进一步介绍西藏的真相。徒步活动还受到坚地港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和藏业游协的欢迎和支持。洛萨以西透露，西藏独立长途步行活动昨天在坚地港城市受到当地各大媒体和电台的极大关注。坚地港电台就流亡藏人举行的和平徒步活动做了报道。徒步活动中的成员中还包括从西藏流亡印度的西藏全政治犯，他们就西藏境内的人权践踏行为和本人在中共监狱中所遭受的经历向民众做了详细的介绍。据了解，西藏青年会组织的西藏独立和平徒步活动今天抵达位于坚地港城市附近的拉日鲁地区，将于3月10号西藏30抗暴日在印度首府新德里结束，并且计划当天向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和印度总理呈交请愿书，呼吁中国改善西藏人权。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夏格巴温州的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只要中国共产党人留在西藏临界的独立国家，就不会有和平与安全。这一事实已由1962年10月中国入侵印度而清楚表明，很难预言西藏的未来。依据历史观点和真理最后要胜利的信仰，西藏最终会重新获得独立。西藏人民苦难深重，对一个如此爱好和平的西藏和西藏人民粗暴的压迫震惊和唤醒了世界上的自由国家。西藏人在他们的自己国土里处于经常的恐怖中，尽管他们是向往自由的，他们的这种愿望在中国共产党权力重压下是无法表达的，是那些成千上万在印度和其他国家避难的人必须负起保存他们的信条和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在真理的光辉和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下完成这个任务。难民的苦难引起大家觉醒，在他们之间需要团结和教育的重要。西藏人的斗志比任何时候都高，但仅此并不能获得自由。重要的是要使世界经常注意西藏问题，西藏要争取联合国的爱好，自由国家更多的支持。甚至前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也呼吁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事实表明，西藏现在已成了殖民地国家了。因此西藏也盼望从俄国得到支持。中国人民总的来说是无可责备的。西藏的暴行是共产党中国的少数政治领导人所犯的，权力必须小心使用。滥用权力在现时代是一种罪恶。中国人并不是西藏的主子，有一个微弱的可能性，也许有朝一日中国把西藏还给西藏人，就像今天许多国家从原来被统治下获得独立一样，也有可能像中国共产党人曾允许过的，他们在发展了这个国家后把它交还给西藏人而他们离去。无论如何实现这一可能性都是很遥远的，在目前情况下可能性也是很少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新独立的国家闹起内部纠纷，有些是出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些简单就是权力地位之争。我们也看到国家分裂，城市不两立的敌人英霸的分裂，南北朝鲜、南北越南和刚果都是这个可悲的例子。西藏人必须从这些政治分裂中吸取教训。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夏格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